讲的历代之上第二十九章啊，大卫对神的赞美。因为大卫为什么要赞美神呢？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所以我们要赞美他，要荣耀他，对吗？我们在主日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是应当的，是合宜的，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要以信心来赞美他，我们要以敬畏尊崇之心来赞美他，我们也要以渴慕之心来赞美他，我们也要以感恩之心来赞美他。最后一个，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来赞美他？上次带大家敬拜的时候要以喜乐之心来赞美他。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乐器欢快的来去赞美他，这样的赞美是蒙神喜悦的赞美，是有力量的赞美。今天我要继续用同一段经文来分享大卫的敬拜，重点来看是乐意的奉献。那我之前提到过，我们敬拜神的方式有哪些？我们可以用赞美的诗歌来敬拜他，对吗？我们可以也通过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还可以通过祷告来敬拜他，我们还可以通过奉献来敬拜他。为什么说我们可以通过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呢？我在这次在去参加印度短宣的时候，在那边参加印度教会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奉献方式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在疫情前，大家都知道疫情前我们是怎样奉献的，奉献钱财哈。我们就是很多教会都是喜欢用传递奉献带的方式来收集大家的钱财的奉献，这个可能给还一些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可能造成了有些心理压力，因为奉献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准备奉献，好像看到别人都往那里面放东西，但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哈，就是传到我手里面好像空空的，好像就不好意思，很尴尬哈。所以一些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新慕道朋友，因此他们就不敢再来教会他们甚至是有的人认为，就说啊，你邀请我来教会就是为了要奉献钱财给教会，就要捐钱给教会。那我们后来疫情发生之后，然后我们的是大部分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奉献？很多教会，绝大多数教会开始就采用网上奉献金钱的方式，用 e-transfer 哈。有的教会甚至是还可以收信用卡，那疫情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用网上奉献 e-transfer 这种方式，那我们就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传递这个奉献带，而是你想要奉献的话，可以自己或者是继续通过网上奉献，或者是通过你自己把钱放在或者支票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那这样的方式可能对一些初初来教会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是他觉得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那我在印度教会看见他们的奉献方式，我觉得他们的奉献方式是更好。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把那个奉献箱是放在前面的，然后呢到了奉献的时候，大家是排着队然后走到台前，把准备好的那个奉献好的准备好的那个钱财哈钱呢、或者是其他东西，然后双手放在手里面，然后他就这样放在了奉献箱当中。我还注意到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奉献的东西，他们其实不只是奉献钱财金钱，他们还奉献一些食物比如说有人他就拿一袋米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把米带来，然后就放在这个台前然后呢他就跪在地上，然后祷告，然后跪拜，然后有的还把一些蔬菜水果也拿来，然后他也就来拿来之后，他进教堂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摆在这个台前，然后跪在地上然后跪敬拜当然我听说还有人什么拿鸡来的，还甚至是可能还牵只羊来的，这在一些地方这个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奉献我觉得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什么？他们真的是把奉献真的是当作敬拜神的方式之一这样的奉献是蒙神喜悦的。我们知道大卫是圣经当中的非常一个有名的人物。 大卫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他特别爱耶和华神，因为他一生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和拯救，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大卫他在做君王之后，他很想要为耶和华神建造一个圣殿来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但是神没有允许他来建造圣殿，而是把建造圣殿的这个伟大的任务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于是大卫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所特拣选的，但是他还年幼娇嫩这个工程甚大，因为这个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神所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心竭力，预备了许多金银铜铁各样的木料和宝石来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然后在大卫的带领下面以色列人都乐意献上建造圣殿所需的金银和各样的材料，多得数不胜数。因这些人他们诚心乐意的来献给耶和华，然后百姓就欢喜，大卫也看见百姓这样有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心，大卫也大大的欢喜。然后大卫向神献上祷告说，他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这是大卫他在用这样的祷告能来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大卫的这几句的那个祷告词当中，其实真的他把这个奉献最精髓的意义都讲出来了。只有当我们明白，真正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对奉献才能够甘心乐意，才能够满心欢喜，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基督徒的奉献我们知道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敬拜上帝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对上帝的施舍，对吗？这个我大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奉献是敬拜方式的方式，敬拜上帝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对上帝的施舍。在大卫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奉献的源头是来自哪儿？是来自上帝。因为大卫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所以明白这一点，对明白奉献的意义是有根本性的。我们通常认为奉献，我们奉献的东西特别是金钱，认为都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所以全都是我的，我们对自己的金钱拥有100%的主权。但是大卫是怎么说的？大卫说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都是属上帝的，上帝才是我们全部所拥有的主人，只是上帝把这些交托给我们去保管，正确合理的使用。所以对钱财来说，我们只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这是大卫的表明的这个观点。当然许多人可能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其实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确实是应该是如此。因为上帝创造一切，他也掌管一切，上帝是一切赐福的源头，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若上帝不给，不管我们个人怎样努力，我们是都不可能得到的，对吗？若上帝不给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岂能够工作？若上帝不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即使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相信我们移民在加拿大这个到这边，很多人都经历过找工作艰苦的这个过程。我自己2005年移民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即使你有能力，但是上帝不给你机会，你也没用。特别是我们刚过来，对吗？我们很多语言这边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太熟悉。你觉得我这个以前都是在国内，这都是专家，都是什么经理什么什么，但是你到这边来，人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你也没有用，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 不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想要得到什么工作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工作。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明明那个工作机会是非常适合我的，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啊都在那，但是好像你就是得不到这个工作机会，怎么办？还是没有办法，对吗？有的时候那个本不属于你的工作，结果出人意料的把那个工作给你的，是谁给你的工作机会？是在隐藏在背后的上帝给你这样的工作机会。所以啊，我们所得来的都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是一切赐福的源头。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努力，我们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有句话叫做天助自助者，明白吗？天助自助者，上帝总是把机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上帝并不喜欢躺平的人啊！我现在都喜欢躺平，但是上帝是不喜欢躺平的人，上帝也不喜欢懒惰闲散的人。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我就不多讲。总之我们要明白，我们得来的都是来自于上帝，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事实上确实是如此，我们得来的都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才是我们全部所拥有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管家。这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正确地树立这个观念，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钱财是如此，我们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才干也是如此，我们对于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这是能够甘心乐意奉献最基本的认识。因为没有这个认识的话，我们的奉献绝对不会甘心乐意的。那我们再来看大卫还说，除了大卫说我们所得来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大卫还说什么？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大卫说的这句话，大卫为什么如此这样讲，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你要知道大卫说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可是以色列的君王啊。大卫他其实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卫他的心是什么样子，他把他所有的这些金银都奉献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大卫他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这是我想最是最起码。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他知道他本不配得神各样的恩赐或赏赐，他不配为神而奉献，更不配得神对他奉献的赞赏。大卫在家中，他原本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他有七个哥哥，都是大人的勇士，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个放羊的，就是放羊人，啊，没有人看得上他。但是神却拣选了他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大卫说：“我算什么？”然后呢，以色列人，我们的名算什么？就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怎么来的？以色列人是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开始，慢慢发展成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民族，然后最后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好，也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好。大卫，我们知道大卫他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罪，就是他犯了奸淫的罪或杀人的罪。以色列人有多好吗？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过去在历史当中他们多次犯罪得罪了耶和华神，但是神的拣选的恩典、赦罪的恩典、神的应许的恩典，大卫还可以继续做以色列王，因为他认罪悔改了。然后以色列人还可以继续做神的子民，因为他们也从最终悔改了。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能够为耶和华神的殿能够献上这些金银和各样的材料，是神赐给他们的福分，是神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能够通过奉献能够来参与建造神的圣殿，这是神给他们的特权。你要知道，所以当大卫他把他所有这些都奉献出来的时候，他竟然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这是大卫他的奉献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这样子。所以大卫深深的明白他们的奉献是来自于上帝的， 他们能够奉献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这是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奉献的第二个最基本的意义。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呢，对吗？我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我们小小的一个圣命堂，对吗？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用的这个地方还是住别人的，对吗？我们自己算什么？我们最开始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两个皮箱就拎走来加拿大了。然后呢，慢慢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工作的能力，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才可以买房子，对吗？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定下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没有像在当趟的那些流浪的一样，这都是你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坐在这么一个宽敞的地方能够敬拜，是因为我们很厉害吗？不是的，这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真的能够奉献，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算什么？我们是移民，我们原本是罪人，与神的救恩是无份的人，我们是神家外面的人，我们是被以色列人称为外邦人，知道吗？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在这地方，可以坐在这地方，可以敬拜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能够来敬拜那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吗？我们算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想想这些话的圣经中这些话的时候，我算什么？我们竟然能够可以为着神的殿能够来奉献，我们当存着真的是一个谦卑和感恩之心。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竟然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把这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赐给了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来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这一切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是对这些没有认识的话，我们的奉献都会出问题的，我们的心态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当想想我算什么，我今天算什么，我过去算什么，我今天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能够来敬拜神，我们能够来奉献，这是我们的奉献，是向神献上的感恩的祭，这是我们对神的敬拜的方式之一。我们常常把奉献当作是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上帝，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所以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心痛。我们常把奉献当作施舍，而不是当作神赐的福分。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人把钱财拿出来上帝都喜欢的，有些人是亿万富翁，但是他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神照样不喜悦他拿出来的钱财。常有人对我们说说教会啊，你们的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从哪儿来的？我说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的。他说你可以拉赞助嘛，去找一些企业，大的企业，然后来拉赞助，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教会我想绝对不会去做拿企业来拉赞助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也有人说我可以去买彩票啊，然后求上帝祝福我，然后中彩票中了那个69，然后中了那个头奖，然后把中彩票中的我拿一半来捐献给教会，可不可以啊？教会也不稀罕这样的钱的，对吗？所以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真的是决定我们对奉献的态度是如何。大卫知道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把从上帝得来的献给上帝是应当的。同时大卫还提醒我们，下面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如日光下的影子一样，刚出现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没有长存的指望。其实我们仔细想，为什么大卫在讲这句话？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像影子一样，不能够长存。大卫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 放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奉献的这个这样的祷告当中。不管我们从上帝那儿所得的有多少，我们终究不能够长期拥有，对吗？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顶多不过七八十岁，活过九十岁的少之又少。加拿大，你知道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多少？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应该是83岁。中国人的在大陆的平均寿命大概应该是在78岁左右。我去印度的时候，发现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只有60岁左右，而生活在那些山区的那些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大概只有50岁左右。所以像我这个年纪，我今年刚好50，我这个年纪对他们讲真的算是绝对算得算是老年人了。所以我们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猜猜我们有多大，猜我大概30几岁。哇，我高兴坏了。因为我这50岁对他们来讲，在特别是在印度山区来讲的话，真的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老年人，真的是老年人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我们在世上的这个寿命就是如此的短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像短期旅客一样，住了几天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像外来寄居的，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永久居民啊，我们都是移民到世界各个地方移民到加拿大来的。我们从中国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拿的是什么卡？枫叶卡。枫叶卡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枫叶卡，对不对？其实应该英文的就是永久居民卡，对吧？ permanent card。 所以我们是因为是获得的是永久居民身份，我们可能会在加拿大一直生活，一直到老，最后一直到死。但是呢，我们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美丽的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的永久居民身份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世的日子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历史时间长度来说，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即使余生都生活在这地方，也还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就是寄居的。就像我们知道我们来加拿大有几种身份嘛，对吧？一种就是永久居民身份，还有另外一种的是什么？那旅游签证，对不对？其实大卫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像那个寄居的，就像我们来访问加拿大我们拿的这个旅游签证一样，给你3个月，给你半年或者是1年2年，但是顶多你住几年你最后都得离开这个地方，对吧？因为你不是永久居民，你是拿着旅游签证。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像拿了一个旅游签证一样，我们来到这世上住几天然后你就得离开。圣经常常用影子啊，或者说天上的云啊，或者是客旅啊，寄居啊，或者是住帐篷的日子等等，来表达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非常短暂的或临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或永久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所得的财富也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曾经拥有的钱财就与我们无关，对吗？我们死了也不能享用，也不能够带走。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新闻，就讲到那个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哇，真的是她的那个葬礼啊，那个规模远远超过那个皇帝死的时候那个埋葬的那个规模，他那个坟墓哈，花了几百万两银子来建造的。哇，那个他在里面的奢华程度，就是超过这个帝王将相的这个奢华程度。他死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穿的戴的，哇，那个真的是无价之宝。但是， 过了20年，然后那个慈禧太后的那个坟墓就比那些就是盗墓的把它盗得干干净净，把他身上的什么东西全部给他就是就盗走了。真的，不管慈禧太后她曾经她生前她多么富有，拥有天下又怎么样，但是她死的时候她以为能带走，其实她真的带走了吗？其实她曾经拥有的东西都送给那些盗墓的人了，对吗？那么既然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如此短暂和临时的，我们也不能够长期拥有享用这些钱财，我们也不能够带走这些钱财，那么我们就要思想，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自己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来使用这些钱财，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呢？对吗？要是一定要思想这个，上帝把这些钱财赐给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非常短暂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钱财来用在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来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那么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用在什么地方？大家说，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把我们的钱财用在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要用在永恒上面嘛，只有那个永恒呢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的国度是永恒的。我们把短暂的钱财用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这短暂的钱财就与那个永恒的国度相连接，就变得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最聪明的投资。我们许多人都知道钱财乃是身外之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永久享用这些钱财，但我们还是希望把几赚的钱财留给后代，希望他们过的日子过得可以好一点。我们在甘愿自己吃苦也不愿后代吃苦的牺牲精神往往被世人所推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当中传道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也是虚空。在传道书第二章18节到20节，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可以用心去思想。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还是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得来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边绝望。这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这段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哇，他用他过样的智慧辛苦劳碌积累了一大堆的钱财，然后他死了嘛，当然他肯定用不完，对不对？他就留给他的后代。但是他的后代到底是有智慧呢还是有愚笨呢？他也不知道。他可能那个，如果那个是那个后代，如果他把他辛劳用智慧辛劳积累的钱财然后完全挥霍一空，你说留给后代到底是一个有智慧的方法呢，还是最后其实变成了一个虚空？所以我们把劳碌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代，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智慧，其实这也是虚空。如果我们看见后代是怎样挥霍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我们真的是一定会被气死，我们一定会后悔自己如此省吃俭用，把辛苦积攒的钱财留给后代，结果却被他们挥霍一空，你真的是会被气死，如果你能够看见的话。所以其实最有智慧的做法是什么？在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把从神得来的钱财用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交还给神，让神来使用这些钱财，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最有智慧的做法。当然如果我们的后代确实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管不顾，我们那我们就把在死之前把钱财都花光，这个其实也不是也不太好。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这只是我自己想法。如果我们的后代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太多我们帮助的话，我们死后把钱财留给他们，其实顶多是锦上添花，对不对？没有，我们把钱财留给后代，顶多是锦上添花，没有导致他们败坏，其实我们就应该是非常感谢上帝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剩下的钱财集中起来放在一个基金里面，委托教会来管理，然后使用这些基金来资助传道人、资助宣教士，让他们可以生活无后顾之忧，可以更加专心的努力来去广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扩展神的国度。这是我的想法，这不是更有智慧的做法吗？我们为什么要把钱财，如果我说前提上，如果我们的后代他们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我们为什么要把一大笔钱财留给他？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真的是锦上添花。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财我们集中起来放在一个基金里面，我们来去资助那些传道人，让神的国度可以得到扩展，可以带领更多人信主呢？我们这一代的移民，我们能够坐在这地方，基本上大部分哈，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很富有，对吗？我们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很贫穷。如果我们的死后的财产我们留下有50万的话，20个家庭凑在一起，这可以变成多少？1000万，能知道吗？只要20个家庭，我相信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的那个遗产应该超过50万，就是你的房子卖掉都不止了，对不对？其实我就算是我们每个家庭，我们中产吧，我们其实在这边生活在米沙的很多是属于中产的，其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个50万，应该不是，我觉得不是太，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就算是每个家庭留50万，有20个家庭我们凑在一起，就可以那个都变成多少，都可以变成1000万的一个基金。如果我们找到200个家庭的话，就会变成1亿元的这样基金。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数字。那么用这么一大笔的那个基金，每年产生的利息真的是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传道人和宣教士，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个人的梦想哈，我盼望着真的是有一天可能能够来实现。大卫是有智慧的君王，他把自己积蓄的金银都献上，用来建造神的殿，因为他深爱耶和华，他知道自己所得的都是来自于上帝，他也知道自己在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不能够永远拥有这些钱财，他能够奉献所有是因为他爱神，所以他是非常乐意将这些金钱都来奉献给神，用来建造上帝的圣殿。这是大卫认为最值得投入的地方。也只有明白奉献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否则就会变得非常的勉强或者是小气。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知道有段故事，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拿的故事。啊，这对夫妇他们当时看见教会许多人都变卖了家里面的田财，然后把钱财奉献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啊不好意思哈，看见大家都在卖，我好像我不卖啊，不好意思啊，为了面子，但是他又很不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财产都卖了，但是呢，他卖了之后他把钱财留下了几份，对吗？然后其余的捐给了教会。但是呢，其实这个本身如果他实话实说，本身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他们却夫妻两个同心合一来起来欺哄圣灵，说啊，我们这是我们所卖的所有的财产的所有的钱我们都已经奉献给教会了。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称赞，反而被使徒彼得当场责备，他们当场毙命。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强调奉献给神的要甘心乐意。比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奈旷野建造神的会幕的时候，那时候说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神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还有在列王时期，我们知道那有一个祭司叫做耶和耶大，他带领以色列人修葺久已失修的这个圣殿，让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把银子送来投入那个钱柜当中。然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他们也甘心乐意献上礼物来建造第二圣殿。还有在新约当中，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的教会他们也甘心乐意捐献钱财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保罗勉励他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段的经文。然后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我们说，他说不可忘记行善或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面明显说到，奉献是我们献给神的祭，是敬拜神的方式之一。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能够甘心乐意奉献是因为我们明白奉献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是否甘心乐意，神是知道的，因为神查验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神完全清楚。神喜悦的我们的内心和行为是一致的，是诚实的，是正直的。我们所做的能够蒙神喜悦，这是无比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至高至荣耀的神，是无比有威严的神。这样的神肯定我们所做的，在世界上我们做哪一件事情有比蒙上帝所喜悦更为重要的？没有，对吗？有这样一位上帝，他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什么的事情可以蒙上帝的喜悦，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再说，我们奉献并不是因为上帝缺乏，也不是因为教会缺乏。你要知道，天上地下都是属上帝的，神缺我们的奉献吗？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用他自己的丰盛来充满了教会，教会真的缺乏我们的奉献吗？显然都不是。当大卫看见百姓甘心乐意奉献建造圣殿所需的一切材料和金银的时候，他知道神喜悦这样的奉献，他也非常高兴看见这样的奉献，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奉献，从这样的奉献当中看出以色列人是真的明白奉献的意义，这样的奉献彰显出他们爱神的心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大卫祷告说，在历代志上28:19，大卫这样祷告说，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这是大卫在那段经文当中的一段祷告，说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为什么大卫这样讲？因为通过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不仅是一次这样的奉献，而是常常这样的甘心乐意的奉献，百姓的心就归向耶和华神，百姓归向耶和华神的心就得到坚定，百姓与神的关系就得到稳固。这是甘心乐意奉献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耶和华神，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样的心。说到这儿，我就要讲讲我们教会的奉献。感谢神，我们如果我们马上3月30号，今天其实我们就应该看到了年刊了，对吗？今天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发年刊了。年刊里面有那个就是教会的一些包括财务上的一些数据都在上面，都应该有的。然后3月30号的时候我们有会友大会，然后我们财务部长老也会就是给大家报告这个教会的这些财务的这些状况。感谢神，去年我们教会的全部奉献仍旧超过25万，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发生的事情，要保持跟以前一样的奉献其实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们因为与税务局在邮件沟通上面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暂时失去了慈善机构的资格。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些弟兄姐妹就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教会的奉献，因为我们失去了慈善机构的资格的话教会就不能够给你开奉献的收据，你就不能够拿这个奉献收据来报税来去抵税。所以呢，一些弟兄姐妹就担心我们失去了这个慈善机构的资格会影响弟兄姐妹的奉献，对吧？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确实是这样有这样担心的，但是事实证明 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的奉献完全没有受到这个的影响。即使我们可能不能在近期恢复慈善机构的资格，但是大家仍然保持甘心乐意的奉献。在这样试验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能够如此奉献，说明我们的奉献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的心真的是存着一个感谢神的心来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心真的是爱我们的神的，我们的心是归向我们的神的。所以感谢神，今年2月10号的时候，我们终于收到税务局的通知，通知我们他们在详细审阅我们补交的材料之后，恢复了我们的慈善机构资格。2月10号我们可以按时给弟兄姐妹发放奉献的收据，大家方便大家报税，一点都没有耽误。阿们吗？怎么没一点反应？感谢主，对不对？其实我们想想这个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扰，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也在使用这件事情再来试验我们奉献的心，明白吗？上帝在使用这件事情再来试验我们奉献的心，就是在这种，如果即使是没有我们没有慈善机构，我们不能教会不能够开奉献收据，你的奉献到底是冲着那个奉献收据来奉献呢，还是你冲着是随着一个感恩之心来奉献？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对吗？但是我相信从这些从实际的情况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通过了这个试验，我们感谢主。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今天要从大卫的敬拜祷告当中来分享关于奉献的教导。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十分之一奉献这个话题，我留到以后再讲。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的真正的意义，讲十分之一奉献其实是没有用的，明白吗？奉献是我们敬拜神的方式之一，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奉献给上帝，因为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算什么？我们能够奉献给上帝，是因为上帝首先赐福了给我们，也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这一切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奉献是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们不能够永远拥有钱财，而神的国是永恒的，我们要把这个短暂的钱财用在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使之变得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那是最值得我们投资的地方。最后我们要知道，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蒙神喜悦的，我们持守这样奉献的心，我们的心就归向神。奉献是我们敬拜神的方式之一，长存甘心乐意的奉献可以兼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同我上次讲的，合神心意的敬拜赞美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是如此。这是我要通过这个历代志上29章大卫的这段祷告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敬拜是蒙上帝喜悦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真的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奉献这个话题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来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奉献全是恩典，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蒙你喜悦的。你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行才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如此爱我们，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所有的钱财、才干、能力都是从你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是应当的。我们 当存着一个感恩之心来奉献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因为万物本是你的。谢谢天父，你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